好，我想昨天是8月8号，8月8号是什么节呢？
88父亲节
哈。我们在美国，我们常常过的父亲节是在这个6月哈。那在有电话线最忙碌的时候哈，是在母亲节，因为大家都要打电话给回去跟母亲报平安，跟母亲说母亲节快乐。那父亲节的时候哈，却是非常的单调，尤其是在美国这个地方哈。那我想基本上我想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个神给我们的一个信息，叫做男人你在哪里。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我们常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一些神的话语，但是我们常常忘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到底做男人的应当要有什么样子的神给我们的呼召，或跟着神给我们的命定。我想特别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里面，我们常常忽略了，尤其是做先生的。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这个基督是我们的头，但是他也告诉我们说男人是女人的头，但是男人有些时候不知道怎么做头，以至于整个家失去了方向。所以我想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个话语，也就是在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到底男人你现在在哪里，而不是说你真正的 physical 你现在是不是坐在这个地方。我想在座的姐妹你也不妨听听，为什么呢？因为这对你有很大的帮助。因为你的先生到底在哪里，跟做太太的有很大的关系。有一次这个有一个先生跟一个太太祷告啊，那个先生祷告说，亲爱的天父啊，是吧，我们做这些父亲的真的很难过，因为父亲节没有像母亲节这样子受重视。这个太太在旁边祷告就说活该。这个先生就有点点这个很不好意思，这先生就在继续祷告，就说主啊，你让我们这些做父亲的更加的警醒。他的太太在旁边说阿们。弟兄姐妹，有些时候我们忽略了这个家庭。圣经上面告诉我们，男人第一个男人是谁呢？
亚当。
圣经上面告诉我们第一个男人是亚当。亚当这个男人在他还没有，上帝还没有给他一个妻子的时候，上帝已经给他先给他一个任务。换句话说，在创世纪第2章15节的时候，神就跟他说什么，他说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什么，修理看守。弟兄姐妹，使他修理看守是一个 management 的 job， 是一个管理的工作。之后神才说这人独居不好，赐给他一个夏娃。有一次我在这个师母感冒生病的时候，她身体不太好，其实那时候我也为她祷告，但是祷告的时候身体不见得就马上好转。我在那边祷告了很一阵子，到那时候我问上帝，我说神啊，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上帝那时候告诉我一句话，说你没有做错什么，而是你要想想看你到底少做了什么。所以弟兄姐妹，做错什么是你有做了，所以你在那边判断到底我做错什么，但是少做什么呢？到底我有没有做？没有做。那一次我就跟神在那边祷告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师母发现说他的胸部有一些硬块，他那些生病的时候他也很难过。那时候其实我有祷告，但是在祷告当中我缺乏了信心。弟兄姐妹，我有做，但是我信心不够。所以神问我，你到底少了一些什么东西？弟兄姐妹，在我们夫妻的生活当中，并不是说你做了什么，而是说你到底什么东西没有做。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回到刚才我们所读的，当 神给亚当一个很大的命令，跟他说我把亚当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的时候，他应该做的是一个 management 的 job， 但是事情发生了，当那个蛇来引诱夏娃的时候，弟兄姐妹，圣经上面没有告诉我们当时亚当有没有在场，你找不到圣经说亚当当时有没有在场，但是重点是说不是你的丈夫当时有没有在场，并不是说当你太太受欺骗的时候你先生有没有站在旁边，而是说今天如果做先生的有站在旁边的时候，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当仇敌来你们家，当坏人来你们家敲门的时候，结果你开门了，结果那个坏人说你太太在哪里，结果做先生的也没有说话，然后开门，然后指给他看，他说我太太在后院里面种花。弟兄姐妹，这问题就在这个地方，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其实不是做什么，而是没做什么，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因为我们常常在想说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因为你为什么会问说你到底做错了什么，因为你已经做了，所以你在说这件事情到底错在哪里，但是神给我们的话语在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说其实今天我们看见在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亚当并没有做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来保护他的太太。所以弟兄姐妹，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说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弟兄姐妹，这个权柄是从基督下来的，这个权柄头是从基督下来的，要到达女人的身上，中间有一个丈夫，所以这个丈夫就要开始看见他从神那边领受一个权柄，乃是要修理看守神给你的一个伊甸园，不是吗？一个牧师他在讲，这个牧师叫做 Derek Prince， 换句话说中文翻作叶光明牧师，很有名的叶光明牧师。有一次他在说，人家问他说某某弟兄你觉得他是不是一个好的基督徒，人家问那个叶牧师说你认为那个某某弟兄是不是一个好的基督徒，这个牧师怎么回答你知道吗？这个牧师回答了一句，他说我还不知道某某弟兄是不是一个好基督徒，因为什么，我还没看见他的太太。弟兄姐妹，为什么他这么说呢？为什么他这么说呢？为什么人家说你这个丈夫是不是好的丈夫，是不是好的基督徒，结果牧师回答你说我还没看见他的太太，为什么呢？弟兄姐妹，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如果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妻子是丈夫的荣耀，对不对？换句话说，这个妻子如果没有安全感，如果这个妻子每天紧张的要命，每天觉得压力很大，神经兮兮的，弟兄姐妹，问题在哪里？当然问题有很多的问题是这个太太自己本身这样子的个性，但是没有问题，当这个太太本来有这样子的个性，但是她如果嫁给这个先生，嫁了30年，嫁了40年，嫁了50年以后，她还是那样子的个性，请问错在谁的身上？错在谁的身上？弟兄姐妹，做丈夫的不要以为说压力太大，但是这是事实，这是事实，这是事实。我记得当时蒋经国想要把这个副总统的职位交给李登辉的时候，蒋经国第一件事情就是先到李登辉家去看，你知道他看谁？不是看李登辉，他是要看谁？他是要看他太太。听见没？做一个丈夫的，本来这个太太是娘家的，是你岳母的，是你岳父岳母，怎么样教导他我们不知道，但是今天居然嫁给我的时候，我就有那个责任如何把这个太太把她 用神的方式在我的家里面变成一个什么，变成一个新的新造的，你把他带到教会来，你把你的太太带到教会里面来。因为什么？因为全然的，这是一个做丈夫的责任，你不要觉得压力太大。弟兄姐妹，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换句话说，有些时候我们做先生的常常并不是故意去犯错，而是很多事情我们没有去做，没有去做，在神的角度看面上面看来，也是一个，这个叫做失去你本来的一个 job responsibility。 今天我想，昨天是父亲节，所以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男人你到底在哪里。不管我们今天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状况，有些时候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当师母发现他身上有困难，当他发现他胸部有肿块的时候，我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他心不安。但是我祷告的时候，我说，主啊，到底我做错了什么？上帝告诉我说，你没有做错什么，而是你少做了什么。我说，到底我少做了什么？我不是有祷告吗？上帝说，没有错，你是有祷告，但是你那个祷告中间，你少了一个信心。听见没？当一个丈夫有信心的时候，你的太太会跟上来。阿们。当这个做丈夫的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弟兄姐妹，你的太太会非常有安全感。有些时候哈，丈夫很多事情不跟太太讲，只有两种原因，你知道，只有两种原因。以前我们在以前我年轻的时候很喜欢打这个乒乓球，现在改打网球。当时哈，我有一个朋友哈，哇，他买了一只拍子，不知道几千块。但是人家问他，后来我们发现说，这个弟兄哈，他有很强烈，他有一个东西，就是说他买东西哈，如果这次是1000块，他跟他太太报多少，你知道吗？
600。
那你知道那个人是谁了哈？因为我们跟玉米是很熟的哈。哎，那弟兄姐妹，所以我们一听到说啊600，我们说哎，在哪里买，在哪里买，完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如果说在哪里买的时候哈，他拿怎么讲，他要倒贴400。我们如果拿600块钱，你帮我买，他倒贴400。所以弟兄姐妹，后来我们才发现，原来是什么？这是一个怕太太的丈夫。因为什么？因为他不敢跟他先生讲说是很贵，不，他不敢跟他太太讲很贵，他跟他讲说啊600而已，他自动杀价，自动杀价。但是弟兄姐妹，这是怕太太。但是你知道吗？其实我们重要的是告诉太太说，一个我们的经济状况，并不是说我们不敢告诉太太，说怕她什么担心。怕他担心。但是弟兄姐妹，如果你今天你的太太跟你中间的关系还没有很好的话，那你这样讲他当然会担心。如果你已经结婚30年了，有什么东西不能讲呢？为什么呢？因为啊，我跟我太太讲，因为什么？因为你太太什么，你一讲的时候，他会跟你一起什么祷告。阿们。因为你太太有安全感的。阿们。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父亲节的时候，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一起来学习一个功课。男人你到底在哪里？不是说我现在坐在这个地方，而是我的心到底在哪里。以弗所书5:28-29，他告诉我们说什么？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是像基督爱教会一样。这边讲到什么？保养顾惜。弟兄姐妹，什么叫做保养顾惜？如果先生自己头痛的话，啊，你会什么？你会立刻用手去摸一摸。但是如果老婆跟你讲说她头痛了呢，啊，去吃一些那个泰勒龙啊，你就告诉她说什么？去吃一些泰勒龙，等一下就好了，等一下就好了。因为太太跟我讲的，我根本没听到嘛，对不对？但是事实上，有一天等我老婆躺在床上的时候，这时候就什么？糟糕了。啊，严重了。那我们男人天天哈，就是常犯的毛病，就是老婆说什么，从这边进去，从这边出来，好了，都可以了，你高兴爱怎么样就怎么样，都好，不要来烦我就好了。我公司忙得要命，我事业大大，我很多事情，你不要来烦。弟兄姐妹，有些时候这就是我们男人常常犯的毛病，就是说什么，我们很多时候没有做。但是我在讲的时候，常常也是一样，因为神的话语都是男人女人都是什么？都是平等的哈，都是 equal 的哈。我在这边跟你讲的时候哈，每一次牧师讲到的时候，讲到男人的时候哈，哇，那个女人就很高兴，哇，那男人不太想听。那讲到男人的时候，女人就 啊，这个很高兴，男人就不太想听。弟兄姐妹，其实在回到神面前来的时候，我们看见当一个男人他很多事情他没有做的时候，弟兄姐妹讲你听清楚啊，不是做错的时候啊，不是做错的时候啊，而是事情没有做的时候，你听弟兄姐妹，这时候那个什么，那个夏娃就把那个苹果给亚当吃，亚当就吃了，对不对？然后事情就发生，创世纪第三章第九节，耶和华是就呼叫那人说，他说你在哪里呢？弟兄姐妹，那个你在哪里哈，是阳性的，换句话说是对男人说的。啊，女人坐在下面，哎呦，我做错了，嘿，你看上帝惩罚这个男的。弟兄姐妹，亚当躲起来了，所以亚当那时候神跟他说你在哪里呢？弟兄姐妹，有逃避的倾向。男人哈，有些时候哈，怎么讲，好像理直气壮，好像刚阳气很大。我想请问大家哈，男人比较容易逃避现实，还是女人比较容易逃避现实？男人。当然这是女人回答的哈，事实上有逃避神的倾向，男人比女人更强烈。男人哈比女人更强烈，你到所有的教会去看，坐在前面的大部分都是女人，进来的都是女人。男人呢，什么，在职场上班，可能现在还在加班。弟兄姐妹，在教会中也是一样，因为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你们若有不信的什么，你们若有不信从的，我先停下来哈。你们若有不信从的丈夫的话，弟兄姐妹，圣经上面从来不提说你若有不信的妻子，他告诉姐妹们说，你的丈夫如果不信，你应当要什么庄重，你应当要怎么样。但圣经上没有告诉我们说什么，如果你有不信的太太，因为他知道，如果一个男人相信耶稣基督的话，他的太太会跟上来。阿们。如果坐在下面，你的丈夫已经相信耶稣基督，如果你还没跟上的时候，弟兄姐妹，今天神的话要让你看见，你的丈夫要成为你的头。阿们。因为今天你的丈夫从神那边领受，你不用担心了。这个你把你的丈夫就交给谁？交给耶稣基督的，因为他哈已经在什么，你不用管他了。谁管他？上帝管他。弟兄姐妹，这就是来到我们面前看，因为圣经上的时候说哈，弟兄姐妹，他说耶和华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呢？弟兄姐妹，是谁呼唤他？是谁呼唤他？上帝，耶和华神呼唤说你在哪里呢？结果呢，亚当就什么，躲起来了。好，你有没有发觉这节经文哈，他说有两个人，有两个，一个主持耶和华呼唤那人说你在哪里呢？今天如果那个主持不是耶和华了，是一个 Apple Computer 的 CEO 了，然后说 Peter 你在哪里呢？ Peter 什么，要不要躲？ Peter 不会躲了。如果 Cisco 的 CEO 说，哎，这个 John 我听说你是这个全湾区最会 design 这个 circuit 的这个 engineer， 你怎么样，你马上跑出来了。弟兄姐妹，这就是男人，因为什么，因为在呼唤你说你在哪里。如果是一家公司在呼唤你说你在哪里，我要 hire 你的时候，男人会不会躲起来？不会躲起来。弟兄姐妹，有些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看看这个大公司的老板，如果问说男人你在哪里的时候，我们大部分因为什么，因为有了工作，因为有了前途，因为有升官的机会，因为我们可以以后买大房子，有赚钱的地方，我们男士们会奋不顾身的什么出来。但是如果今天上帝说男人你在哪里呢，我们说，哦，今天有事了，今天要加班了，今天不去教会。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看见，我们认定神呢，是一个我们最好最好的一个优先次序。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什么，你的心就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圣经上面告诉我们第二个男人是谁。今天我们讲三个男人哈，三个男人。第一个男人是亚当，他失去什么 position 了，所以因为他 没有做好做父亲的职责。所以第二个男人是谁？是该隐。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第二个男人是该隐。该隐是谁的儿子？就是亚当的儿子啊。好，那该隐呢，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哦，他好不容易他生了一个孩子，他为什么给他取名字叫该隐呢？为什么？因为那个名字叫做哈德。弟兄姐妹，换句话说，这个亚当跟夏娃觉得说我得了一个孩子，他认为他是得，但实际上到底是谁得的？弟兄姐妹，实际上到底是谁得？很多事情都有一体的两面。亚当跟夏娃认为说 I gain， 我得到了。但是该隐呢？该隐说不是，该隐是说是谁得到？我得到了。弟兄姐妹，这就好像什么？我们认为是说我孩子，我得到一个孩子，所以我把所有的东西、所有的家产、所有的这些通通给我孩子。弟兄姐妹，孩子呢？他说是我得到了。弟兄姐妹，所以该隐这个字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什么？枪的意思，矛剑，就是打仗的那种矛剑。所以弟兄姐妹，该隐这时候他得了以后，得了不应该得的，他就开始什么，有一种攻击的一个心态。所以该隐把他的家给败了。弟兄姐妹，亚当在这个地方我们已经看见两个男人了哈。亚当失去他应该有做父亲的这种 position， 所以他的儿子该隐就把他的家给败掉了，把他的家给败光了。就他怎么样败光呢？你我们来看，他说什么？他说创世纪第四章，该隐是什么？种田的，对不对？亚伯是什么？牧羊的。所以该隐就把什么这个他他所种的这些粮献给耶和华。圣经上面创世纪第四章第五节他说什么？他说耶和华看不中该隐跟他的供物，该隐便大大的发怒，变了眼色。 OK， 然后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啊，这个我们常常会看错圣经啊。我们以为哈、神哈、是喜欢这个怎么讲这个啊羊，不喜欢这个叫什么啊这个种的这个啊五谷杂粮。其实不是的，其实不是的。因为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什么？你看创世纪第四章跟第四章第五节，他说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祭物。所以弟兄姐妹，他上帝首先看不中什么？该隐这个人，不是看不中他的祭物。如果你读那个原文呢，他就是上帝看不中这个该隐，因为该隐这个人他本身没有到神的面前来，所以连带他的祭物也不被神看中。所以千万不要说哦，所以圣经上面这个上次我听了，哎，所以这个神喜欢吃肉哈，神喜欢吃那种羊羔的东西哈，他不喜欢吃五谷杂粮，都不对的。弟兄姐妹，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所以这时候啊，这个当上帝看不中他的啊，当上帝先看不中他这个人，那上帝接着看不中他的供物的时候，该隐便大大的发怒。弟兄姐妹，上帝看不起，上帝没有看中你，你有什么好发怒的？这个事情很大，我们以后再谈，有机会再谈。但是这个时候，这个他就大大发怒，变了脸色。弟兄姐妹，什么叫做变了脸色？变了脸色就好像被魔鬼抓住了，我们的心啊，这个青面獠牙啦、什么什么筋啊，通通爆出来。第八节他说，该隐跟他的弟兄说话的时候，两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把他弟兄亚伯给杀了。弟兄姐妹，这个地方他说他们两个人正在田间，并不是照这么翻译，他原文的意思就是说，该隐命令亚伯他的弟弟说，你跟我到田里面来。换句话说是什么？不是说两人正在田间他把他给杀了，所以也不要看错了哈。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哈，其实弟兄姐妹，有些时候哈，我们常常会做错一件事情，就是什么？我们想要计划我们自己的，我们就什么命令，我们就引诱别人到到田间去，然后就把他给杀了。对没？这个该隐哈，他在这个边哈，他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说他在言语上面，他在行为上面，他都是不是合神所心意。有些时候我们在言语上面，我们要非常非常小心。我们言语上面我会杀人。今天哈，我们来看有一位太太哈，她整天哈跟这个在这个别人的面前数说自己的丈夫哪里哪里不好，她抱怨她的丈夫 一辈子都没有赚什么钱，人家都怎么这样嘛，他自己怎么样，自己不信，自己很命苦。弟兄姐妹，后来那个弟兄跟他太太讲，不，跟那个太太讲了一句，他说哈，他说我常常听你这么抱怨呐、啊，他说有两件事情我想告诉你。第一件事情就是哈，你先生哈真的像你所说的哈，他又没有出息，啊，然后他又有很多的错，又不爱你，这些，因为你先生告诉我，他承认他自己有很多的缺点。第二件事情，他说，但是他在我面前从来没有批评过你。他说我怎么常常听到你在批评你的丈夫，我从来没有听过你的丈夫批评过你。听见没？这个故事你也可以把它换过来。有些时候做丈夫的常常在别人的面前批评自己的太太。我以前就碰过有一个人，他常常就是要损他的太太，而且不只是在私底下损，在大庭广众之下都要讲太太自己哪里不对。听见没？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不是只有做丈夫，做太太也是一样。我们的嘴巴不要成为什么仇敌的话语的出口，不要成为该隐一样把家里给败光，不要像该隐一样。 OK， 你知道该隐他说他把什么亚伯带到田间，然后在那个地方给他给杀了。弟兄姐妹，什么叫做把他带到田间？也就是把他带到一个 public 的 area，就是说大庭广众之下，外面大家都看得到的时候，你把你的丈夫给杀了，你把你的太太给杀了。对不对？有些时候哈，我们要很清楚哈，当我们在抱怨的时候哈，要记得一件事情哈，常常哈，不是只有在外面呢，在我们家的里面，小孩子也听得到。有一对夫妻哈，这个孩子哈，有一天跑来问爸爸，他问爸爸说：“请问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怎么打起来的？有谁知道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怎么打起来的？啊？你不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打起来，那就跟我一样，我们都是学什么？我们都是学理工的，所以那时候爸爸就说很简单，因为那时候德国入侵比利时，那时候开始变哒哒哒哒哒哒，讲了一大堆。”就他太太说什么，你是学理工的你不懂啊，我是学什么文科的，这是历史我读过，你现在已经把第一次世界大战跟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什么混在一起讲了。弟兄姐妹，这时候两夫妻哈就开始什么开始吵起来了。孩子就问爸爸，他说到底你对呢还是妈妈对？那个爸爸就说，你不要听你妈妈胡说八道，那妈妈说什么你就是怎么样怎么，两子开始就打起来。这时候孩子什么走开了，孩子走开了。你说为什么孩子走开了呢？孩子说一句话，他说我现在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怎么打起来的了。弟兄姐妹，我们在家里哈，我们常常哈会不会吵架？会吵架。当我们一吵架，孩子呢？孩子不会那个，孩子就是什么乖乖的到，人家孩子很识相的啦。孩子比如做丈夫的，做在孩子就赶快跑到里面去了。有些时候我们哈，我们家那条狗哈，你怎么骂他哈，怎么骂他哈，他都是什么跟屁虫，他永远最忠心的。我常常在想说，我们对我们的耶稣基督如果像这么忠心不就好了呢？他忠心的跟随啊，师母走到哪里，那个狗就走跟着走到哪里。你骂他，你说你不要跟了，他还是跟。我们有没有他的十分之一？没有啦。我们稍微哈太太讲几句哇，我们就怎么样，很开始什么心开始毛了。这礼拜五哎，对，我们啊、这个，因为我们家哈、这个怎么讲房间也有租给别人嘛哈，多一点收入哈，人家来看房子了，然后我就跟师母讲怎么样。那我就听那个火药味哈，烟硝味很大，你知道我意思吗？那师母回答我的话，烟硝味很大。那时候哈，我就回答他。后来我就先离开一阵子， 离开一阵子，我就回来跟师母讲，我说刚刚跟你讲话哈，我都在 offense， 我都在防守。哇，这下子他说，你以为我讲话都在攻击你吗？那我说，我慢慢坐下来讲，我跟他说哈，我都在防守，并不代表说你讲话攻击我，我只是告诉你我的感觉。因为什么？我们的前一个那个 tenant 搬出去的时候是一个女的，她给师母造成很大的困扰。然后我就跟她说，我说我知道你为什么害怕，因为她讲话烟消味重的时候，因为她心中害怕，她心中害怕说，如果现在再来一个房客，如果跟前面那一个，那怎么办呢？弟兄姐妹，但是他没办法表达出他里面的恐惧，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们慢慢的讲。当时我就是先冷静一段，五分钟十分钟以后我才从房间出来，我就跟他说，弟兄姐妹，一个这就是我要谈的一个东西，就是说是谁的责任呢？弟兄姐妹，永远是做丈夫的责任。所以在座的弟兄们，你要好好的做，因为很多事情没有错，事情不是我惹出来的，但是如果我能够知道它里面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其实就是一个东西，害怕，害怕。所以我就说跟他讲说 OK， 如果害怕的话，那我们就不要租人嘛，收入少一点，我们大家就省一点吃喝就好了嘛。但是问题那不是重点，重点那问题是他心中的害怕不是钱能够解决的，而是前面一个房客带给他那个家里的话，讲 这些我就不多说了。听见没？这些伤害在一个姐妹的身上，做丈夫的我们看到了吗？如果我看到的话，事情好解决；如果我没有看到的时候，弟兄姐妹，这个第三次世界大战就继续爆发了，不是吗？很多时候，其实说实在，我们在行动上、在言语上面，常常会伤害到对方。妹妹，我们继续讲，圣经上面告诉我们第四章第九节，该隐做了这件事以后，第十节，上帝就斥责他，耶和华问说，你做了什么吗？来了来了来了，弟兄姐妹，前面我们不是说亚当什么事也没做，结果就犯错了，就是因为他什么疏忽了，他没做他也错。现在呢，该隐他做了他错了，所以弟兄姐妹，圣经上到第十六节他说，该隐就离开耶和华的面，渐渐地搬到伊甸园东边的挪得之地。啊、哦，圣经实在是太棒了，你看他就说渐渐地搬到哪里，伊甸园东边的挪得。他在圣经上面在想的是，你看伊甸园的东边挪得，他把它写到，他让你去什么去看到他的什么 contrast。 伊甸园本来是什么那美好之地，但是他跟你讲说你搬到什么挪得那个地方去了。挪得的意思就是漂流流浪的地方。有些时候当夫妻一吵架，弟兄姐妹，男人就搬到哪里去了？搬到车库里面去了啦，搬到什么车子上去睡的啦。为什么呢？因为什么？就你说在美国男人说要 离开家，你十分钟半个小时就你给他看，你门一打开，你先生还是坐在门大门口，因为他没地方去了。这里不像中国啊，哈，这里不像这个台湾哈、啊，还有什么中国台湾还你说、哦、这丈夫离开家晚上还有到什么 night club 去了，这里哈、哦、没地方去了，你先生不是在车库，要不然就是在门口了，因为什么？因为到 hotel 去租一个房间哈、哦，他舍不得花了，弟兄姐妹，他就渐渐的往那个漂流的地方去了，弟兄姐妹，男人哈、啊，这就是这个该隐。第三个男人呢，弟兄姐妹，时间快一点，第三个男人是什么？亚伯。弟兄姐妹，亚伯哈、哦、他这个地方他说亚伯哈、哦、第四章第四节他也是说，神看重亚伯跟亚伯的祭物，亚伯将他羊头生的油脂献给神，他说耶和华看重亚伯跟他的供物。弟兄姐妹，还是一样，神看重的永远不是你的祭物，神看重的永远是这个人，这个人如果对的话，他所献上的通通是对的。那你说那为什么他后面的弟兄姐妹？因为亚伯献的是什么？头生的。什么叫做头生的？什么叫做头生的？ 投生的意思就是说，很简单，从字面上就是第一次出生下来的，对不对？但是一个更重要的解释就是什么？投生的，你只要把它献出去，意思就是说，你有投生的，谁跟你保证你还有第二个生的？有没有人保证？没有，这就是最重要的。当我们愿意把投生的献给神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 ，You may not have the second child， 你不见得会有第二个孩子。那你把第一个送出去了呢？怎么办呢？这就是信心，弟兄姐妹，这就是我来到神的面前说，主啊，我到底在师母身上我做错了来，或者我哪里没做呢？弟兄姐妹，神告诉我说，你就是因为信心不够。信心要是够的话，投生的献上去以后，弟兄姐妹，神自然而然会让我们看见啊，会有将来还是会，因为这就是我们对上帝最好的，我们把最好的献给神。弟兄姐妹，这个亚伯是一个这个新家的男人哈，因为他的意思，这个亚伯的意思就是一口气，短暂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世界上是只有一口气，很多东西都是短暂的。既然是短暂的，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把最好的，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上帝要给我们神的生命的救赎哈。所以这些东西哈，我想三个男人哈跟大家分享，一个是谁？亚当。一个是谁？亚伯。啊，一个该隐，第三个是谁？亚伯。亚当是什么？ Do nothing。 第二个呢？该隐是什么？ Do something wrong。 亚伯呢？ Do something good。 真正的是什么？真正好的是从亚伯的身上来。接下来我跟大家讲，今天哈，其实哈，这个很多在矽谷的弯曲的弟兄姐妹，尤其是姐妹，你们常会问个问题啊，丈夫啊，你在哪里？孩子们会问一个问题，父亲啊，你在哪里？圣经上面诗篇128篇第三节，他说，你的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他说你的妻子，弟兄姐妹，丈夫常常我们以为履行的做人丈夫的应该的责任就是什么？我让你不愁吃不愁穿，对不对？我让你所有的东西都有，一个好房子，一个这个车子可以开，各方面。但是他这边告诉我，你的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在你的内室。弟兄姐妹，我们华人说这个妻子叫做什么？啊，大声一点，内人。你有没有发觉为什么叫做内人呢？内人哈。在这边讲内室嘛，我现在是要讲我们中国吧，内人哈，那个内哈，肉身怎么写肉？肉怎么写？肉里面不是两个人吗？上帝创造人是从男人的肉身上面取一根骨头，把你的另外一个肉拿出来，所以男人哈少了一根肉，男人里面的肉少了一个人，就变成什么？内，但是不只是内，你要想想内，这个就错字了。那个人哈，还要颠倒过来写一个入，有没有看到？内是不是这样子？你写自己写内，内是不是内跟肉很像？内跟肉很像，所以其实弟兄姐妹，我的内人是从我的肉身上面取一个人出来，再把另外一个人把他倒过来，这是我的内人。中国字哈很有意思，中国字很有意思，这就是内人。如果哈我的内人到一个程度，我做丈夫的发觉说是我身上的一块肉，哇，那真的是你内人了，真的是你内人了。那一天哈，我看到另外一个哈，我顺便跟大家说蛮有趣的，他说哈，我们中国人哈，所有的身上所有的器官哈都是什么什么字旁的啊？都是肉字旁的，你有没有发现？你的肝怎么写肝？一个月，月就是肉嘛，对不对？下面一个，旁边一个肝。肺怎么写？肉字旁一个肺，对不对？好，脾呢也是一样，下面一个肉，通通是肉字旁的。所以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中国人就是写肉字旁。所以那个姐妹跟我讲，所以说哈，她说哈，所以你知道那个肥胖啊怎么写？啊？是什么旁的？肉字旁，是健康的。华人认为肥胖是健康。啊，瘦呢？瘦是什么旁的？病字旁的。 你有没有看那个兽？你写写看那个兽，有没有一个一点一块，然后这边两点，对不对？当你生病的病不是这个旁吗？那叫做病字旁，瘦是病字旁的，胖是肉字旁的，身上所有的东西都是什么健康的？弟兄姐妹，告诉你旁边说，我长得稍微有一点点恰比恰比，我是健康的。来说我是健康的，来我是健康的，阿门。我是健康的，弟兄姐妹，不要觉得，因为神跟我们讲，这就是你是健康的，重要不是肥胖的问题，重要不是瘦的问题，重要是什么？是健康的问题。你看那个康字哈，康不是病字旁的哦，康旁边没有两点哦，记不记得？中国人实在是很聪明的，虽然当时不认识神了，但是什么诺亚方舟啦，义人的义上面是羊，下面是我啦，很多字都是从什么神在还没有让我们认识他之前启示给我们的。弟兄姐妹，男人哈，今天就是来到神的面前，看见我的妻子是我内室中好像结葡萄果，好像结果子的树。这边告诉我们说，内室是要什么？在我 inner， 在我里面，我可以拿出来的，我可以拿出来。这边包括所有的一切结出的果子是属灵的果子，但是男人像猎人一样，当我在追师母的时候，哇，想尽办法追，要追她的时候哈，追到手了以后哈，就把她带回家，是不是内室？是不是内室？就放在那个地方。那男人呢，开始又出去打猎了。当然不是说你又开始去猎另外一个女人，而是说你开始又去什么做你的事业啦，做你的什么。久而久之，这个女人，那 Beauty and Beast 哈 ，OK， 在家里面，她久而久之，你就把她放着了。弟兄姐妹，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看见。哦，久了以后你回家看，哎呦，笼子里面又多了一只小白兔，又多了一只小绵羊，你的孩子出生了，但是你呢还在外面，还在外面，还在外面。我不晓得台湾有哪一个作者，他就说，如果你已经一个男人，如果你没有名片了，你还剩下什么？有没有听过这句话？男人，如果你没有名片了，你还剩下什么？男人追求的都在那张名片上面，这女人搞不懂的，女人真的搞不懂的。哇，这个牧师上面就印一个某某教会主任牧师，我就曾经看到说，哇，我为什么不能印主任牧师？我告诉你啊，牧师有些时候也在那边，哇，你能印什么名片？听明白？那只不过是一张纸啊。听明白？男人如果没有名片了以后，你剩下什么？但是我告诉你，在你的家里面，在你内室里面的当时猎回来的那个美女，今天还是什么？还是美女，同意吗？同意啊。怎么姐妹能不说了呢？你看推下那个丈夫了，她永远是一个美女。对什么？弟兄姐妹，有些时候妻子发脾气的，妻子就问丈夫说，你听到了吗？丈夫，你要回答怎么回答？啊？好了好了好了，你就这样回答，我看你完了你。如果妻子问说你听到了吗？好了好了，是最糟糕的哈，因为他问听到了嘛，对不对？那你就回答什么？是啊，我听到了。你说我听到了，你太太高兴吗？啊？你太太还是不高兴。因为你太太想要的一句话就是说什么，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听到不重要了，听到真的不重要。弟兄姐妹，听到有些时候我们是只听表面上，我们不知道他话中的含义。好，如果你到 library， 你看到老美的孩子们从小就去学 active listening 的话，如果你是 parents 自己在家里面照顾，然后你去 library 问那一本书哈，是将近50年来全美最畅销的一本书，不是最畅销了，大家所有的 parents 都在读的了，就是说如何听小孩子说什么就可以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那一本书哈已经破破烂烂的，大概是100页而已，你好好的去读，就发现说，原来我可以知道我太太说什么， 才知道说他心里在想什么。问题不是你有没有那个智慧去听，知道他在想什么，而是连姐妹也要去读。为什么呢？因为你才知道你到底在想什么，你才说什么。有些时候有些姐妹们呢，她不知道她在说什么，因为她在想的东西跟她在说的是两码子事。你的丈夫已经知道你在想什么了，但是你还不知道你自己在想什么，你只知道你在说什么。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回去看看哈，其实今天哈，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哈，只剩下十分钟哈。父亲呢，你在哪里啊？其实今天呢，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诗篇128篇第三节，我继续读，他说你的儿女在你面前环绕周全，好像橄榄摘子，摘子就是可以继续什么，继续生长的一个那个种子哈。好，就讲几个例子哈。有一次这个有一个父亲呢，买了一部很棒的车子。那你知道男人哈，他买一部，你知道，这其他的不讲，男人买了一部很大的车子，就他就跟他太太讲，他说哈，你那个 minivan 哈是 family car 哈，所以放在外面，我这部新车我就放在 garage 里面，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你刚买的新的跑车就放在车子里，结果他女儿就骑着小脚踏车就在这个车库里面跑来跑去。那你知道他先生在擦车子啊，每天就洗啊洗啊就打蜡。这时候这小女孩不小心哗啦把他的新车给他 scratch 了。哇，哎，弟兄们，要不要继续演下去？你的新车嘞，哎，你看开始笑了，他把你不小心啊，那个爸爸就很生气，你怎么可以把我的车子这样子撞到了呢？对不对？那个小女孩就吓了一跳，啪，就他没有打他了，啪就跌倒了，跌倒以后就什么，他的手就摔断了。他的太太出来了，你怎么可以这样子骂孩子呢？那先生说什么？这是我心爱的。弟兄姐妹，弟兄，他说这是我心爱的什么车子。太太就说，难道这不是你心爱的女儿吗？不管，过了几个礼拜以后，哎，因为他是买新车嘛，买新车又保什么全险，他就去 fix 他的车子，他车子又开到车库里面来了，他又在那边打蜡了，他女儿又出现了。他女儿就问他爸爸说，爸爸，我上次撞到的那个痕迹在哪里？他爸爸说什么？很简单啦，因为我这是买全险，所以呢保险公司全付了，你看看起来不是像新的一样吗？他女儿讲了一句话了，他女儿说，爸爸，我的手背断掉，你有没有帮我买全险？我要不要换一只新的手背？弟兄姐妹，很多东西钱买得到，你女儿跌断了一只手背买不到，我女儿嫁了，她常常记得一件事情，我跟她 say sorry 说了好几次。我以前在三 Michael 的是什么时候做 marketing 做 sales 做忙得要命，有一次她在小学，她跟她的哥哥两个人应该我去接她，结果我晚了至少两个小时去，你说丢不丢脸？我的意思说，你说牧师丢不丢脸呐？我从 Menlo Park 三 Michael 开车冲啊，一路冲啊，冲到那个 Stanford 后面的去接他的时候，两个兄妹被校长带到办公室里面，校长跟我说一句话：“你是什么样子的爸爸呢？怎么现在才来？”我女儿一辈子记得，到她出嫁的时候，她都告诉我。他说 you were late for more than 2 hours to pick me up. 弟兄姐妹，你的孩子在问你，我的父亲呢？我做错很多事情，我不客气在你的面前跟你说，弟兄姐妹。有一次我的孩子回家，他告诉我说，老师好可恶啊，上个礼拜刚考完试，跟我讲说下礼拜明天还要再考试，我烦了，我不要再读书了，我去看电视了。师母跟他说，你明天要考试的，你还不赶快给我电视关掉。他就说老师好可恶。那时候我就告诉我女儿说，你老师真的可恶吗？他说是啊，真的可恶。我说好，我明天到学校去把你老师叫出来臭骂他一顿，世界上哪有这么烂的老师。我的孩子马上从沙发上跳起来，他说爸爸爸爸爸爸，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我说怎么不可以呢？他欺负我孩子，我怎么可以不去骂他呢？弟兄姐妹，我的孩子跟我说不可以，那时候我跟他说坐下来坐下来，我说你以为爸爸真的会去骂你老师吗？他紧张的要命。我跟他说不会的，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因为我接纳了你的情感，爸爸了解你心里面，昨天刚考完试，老师就要继续给你考，我要让你知道你的 frustrations， 我有感觉，我想到了，所以我告诉你这样这样这样。那你阻止我去，我说对，因为什么？因为我如果用再给他 push down 的时候说，你怎么可以？老师一定要这样的吗？这不是我们华人的吗做法吗？但是我跟他说，我了解你的感情，所以我刚才我的反应需要让你看见 ，I'm with you， I'm with you。我并不是真的要去骂你的老师，但是我了解你的心境。弟兄姐妹，做父亲的生意很忙，不了解孩子现在在想什么，不了解太太在想什么。弟兄姐妹，最后我跟大家说，男人需要拉拉队，女人也需要拉拉队。千万要再记得一件事情，在你的生命当中，你要成为你配偶的 cheerleader， 好不好？要成为你配偶的 cheerleader， 因为在外面不见得每一个人都会给你鼓励，但是你的鼓励如果从你的配偶来的话，那是最大的鼓励。你知道 cheerleader 吗？有机会我再跟你讲 cheerleader， 但是最后我跟大家讲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cheerleader 就是不管前面赢球还输球， cheerleader 的 job 是什么？继续在那边跳。你有没有发觉？有没有啦啦队的队长带了，尤其是美国那个 football， 他输了他也什么照跳。他们重要的不在乎你的那边输还是赢，因为比赛完了以后，他们会选一队最棒的 cheerleader， 但是最棒的 cheerleader 他们那一队并不见得是冠军的队，而是他们 cheerleader 是表演的最好的队。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在乎你的丈夫是不是赚很多钱，是不是在他的同侪中间有什么样好的成就，你要永远成为他最好的啦啦队员。阿们，让我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再一次回到你的面前，在这父亲节的前夕，让我们夫妻彼此学习，好让我们不是失去我们神给我们的这个修理看守的工作，好让我们成为神所看重，做一个好的父亲，做一个好的丈夫。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愿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再一次领受从你那边来的恩膏，好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妻子在我们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好让我们的儿女们在我们的环绕我们的桌前好像那橄榄的摘子。 亲爱的天父，求你这时候亲自的恩待我们在座所有的做丈夫的，从你那边领受聪明的智慧，因为我们做丈夫的，我们都愿意爱我们的妻子，只不过是有些时候我们缺乏智慧，我们不知道太太在想什么，求你赐给我们智慧。主啊，我们也将我们在座所有的做太太的恭敬的仰望在你手上，好让我们成为丈夫的拉拉队员，而不是天天的唠叨，以至于我们的丈夫失去了那一份热情。我将天下所有的丈夫跟妻子恭敬的仰望在你手下，主你亲自的来祝福，祝福我们的先生，好让他们成为合神心意的男人，祝福我们的太太，好让他们成为有智慧的妇人，共同来兴旺神所赐给我们的家庭。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不好，一起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呼求，当我们向他呼求的时候，求主给我们更多的智慧，好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清楚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要带下来那美好的旨意。 主，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那复活的生命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带下那恩膏在我们中间，好让我们每一位做爸爸的都有从你那边来的智慧，知道怎么样来带领这个家庭，因为你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你是我们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男人要兴起，要先在家里面兴起，成为妻子的榜样，成为孩子的模范。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直到见主耶稣基督的面。我们将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哈利路亚，我们给耶稣一个掌声。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弟兄姐妹请坐。